使徒行传的前五章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原因，就是说耶路撒冷教会呢是神在整个历史上面所建立的一个教会，那么这也是一个标准的教会。前五章呢说出神所要的教会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的性质，怎样一种的光景。那我们讲过在第四章里面啊，那么他告诉我们教会第一件事情需要经历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并且经历主耶稣基督的升天，所以那个复活的经历啊，复活的生命和升天的意象，这是教会建立的第一个根基。然后第二章呢就讲到圣灵的实际和能力，圣灵来了实际就来了，圣灵来了能力就来了。我们晓得这两章圣经啊，那是讲到教会的基本经历，如果不见到在这两章圣经的经历上，那可能那个可以说呢，什么 不具有教会。所以这两章圣经是我们今天要为主做见证的教会能实际的表现出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两章圣经讲的两个重要的经历。然后第三章呢，我们就看见他们呢有一个活的侍奉，有能力的侍奉。那么到第四章呢，我们看见这里讲到教会的征战，今天晚上我们要教诵这个。第五章呢，我们讲教会的审判。所以这五章圣经呢讲到耶路撒冷教会的原则，也讲到神心中所要的那个标准的教会该有的实际的光景。我今天晚上呢，我们到第四章，我们来看这个教会的征战。其实我们说教会的征战呢，它也是一种的冲突，就是一种 conflict。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一种的冲突呢？那么是因为在这里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彼此呢互相之间不能相容啊，所以因此呢他们中间会产生了一种的冲突啊。这个冲突呢，那么是因为他们性质上面不相同。所以圣经一再给我们讲到啊，那个神的国跟这个撒旦的国度，这中间没有任何的妥协的余地，这个国度之间呢是决定不能互相相容的。所以因此这两件事情碰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征战，产生冲突。所以说明的征战就是说明的冲突，是因为性质上的不相同。今天啊，我们晓得人在地上尽量做所谓妥协的工作啊，甚至呢有时候在说明的事情上我们也希望做妥协的工作，希望呢也有属天的也有属地的啊，两个中间呢能够找一个这个好像这个彼此之间呢能够相融的一种光景。我们因为作为人来讲的话，我们是喜欢两个都有，但是呢在属灵的事情上，在神的旨意上面来讲，这两件事情是彼此不能相融的。那么另外一面的意义哈，属灵的征战呢就是讲到一种的抵挡 against 啊，那么就说呢，仇敌呢首先在这个世界中先做了一些事情，他要阻挡神的工作啊，在这里来进行。我们晓得这个不战呢，乃是因为呢撒旦呢先抽起了这个难处啊，那么他要在神的工作实行之前呢，他先在这里做些什么，那么为了阻挡神的工作。所以这个魔鬼的名字叫撒旦，那么这是一种的阻挡。那么在地上他抵挡什么东西呢？就是要阻止神的旨意借着教会来成全。那地上呢撒旦最大的工作是阻挡教会。那么另外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征战呢还有一方面的意义需要明白。征战呢对于教会来讲呢是一个重要的考验。所谓的征战呢，就是不只是种冲突，不仅是一个抵挡，仇敌的抵挡，并且对我们来讲呢是一个重要的考验。那么呢，若是没有撒旦的工作的话呢，我们就不会知道教会里面到底主的成分有多少啊。所以神许可撒旦呢来考验我们啊，这个一考验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立刻显出来里面到底基督的成分有多少， 所以 有很多时候在我们个人基督徒经历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没有这些难处的时候呢，你说不定你会觉得自己很有信心，你会觉得自己很不错。那么难处一来到的时候呢，马上就把你这个光景给显出来。所以呢，征战对于教会来讲是重要的经历。我们读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曾经讲过这个属灵的征战对于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呢，一定要明白什么是属灵的征战，这样的属灵的生命才会长进。你一定要明白什么是属灵的征战，那么你在主里面才会丰富。所以在第四章这里呢，我们看见哈，那么当使徒们呢，在第三章里面他们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之后呢，按理讲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但是却引来了什么从敌很厉害的攻击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教会呢就开始要进入一种属灵的试验，所以要把当时的教会哈，那么到第三章的时候把它摆在这个环境里面考验一下，看看它到底里面的成分有多少。但是我们看见当日的耶路撒冷教会啊，在这个考验里面呢，显出来的光景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荣耀。这证明一件事是什么呢？这个从使徒里面呢，他们真的是被提升很丰富，那个主的成分是非常的浓厚。因为这里真正的教会都是经得起考验，凡是那个经不起考验的事物呢，因为主人们那个呢就不是的。所以你知道教会历史上哈，不断的出现很多大的逼迫。我们晓得在同一个世纪啊，那么教会后来还要经过罗马帝国十次的大逼迫，对不对？啊，我们晓得近代的教会历史呢，我们晓得像这个中国大陆啊、东欧这些地方，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啊，共产党没有掌权之前啊，那么那个时候在中国教会的光景蛮失望，所以因此呢，有很多的教会呢，因为人数的众多啊。工作的强大，他们开始有点骄傲。好，就是我们知道神哈是真实的，你没有办法这个欺骗神的。所以神说好，你们既然觉得这样的情况，那要把它摆在一种的试炼里面啊，试验你试试看。所以我们晓得那个试验来的时候呢，很多的基督徒都倒下去，就证明说什么那个里面基督的成分呢还不够那么浓厚。但感谢主。也有相当的弟兄姊妹能够站住，并且从这个艰难里面呢，我们看见了教会的光景反而更扩张了，信主的人呢比以往来的更多了。所以神许可这些事业临到教会啊，实在有它的美意。所以一个教会的光景，如果从他一开始一直到主再来，他都没有难处，都是平平安安的啊。那我们说可能呢有点问题在那里，为什么呢？仇敌对他没兴趣。就是这些人呢，不值得他花力气，不花力气安。如果你真正走在主的道路上面的人，真正爱主的弟兄姊妹，不可能没有艰难，不可能没有难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个哈。那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们讲到哈，他说呢，教会呢，如同他的主一样，一定要经得起仇敌的考验。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啊。我们晓得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他三十岁出来侍奉的时候啊，第一个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施洗啊，上来之后呢，圣灵就催他怎么到旷野里面去，这个考验是必须要经过的。我们晓得在人类的历史上面，神头次造人的时候，亚当夏娃都经不起仇敌的考验，所以经不起仇敌的考验呢，神的工作就没办法建立在上面，神的旨意没办法成就在上面。所以同一个人亚当呢失败，感谢主，这个幕后的亚当来的时候呢，主耶稣到地上道成肉身来的时候，神还是要把它摆在这个试验的里面。那这次的试验我们知道都是得胜的。那么今天呢，头经过了这个试验得胜，身体呢也要经过，是吧？啊，所以呢，今天教会在地上啊，从头一个世纪开始进入大的艰难。我们也可以说呢，教会历史呢，就是一部艰难的历史，是一部受苦的历史。到末了的时代啊，而有的弟兄们读启示录都赞成这个灾前背景，但是呢，也有的弟兄们读圣经觉得 可能教会还要留下一部分最尾端端的一半人呢，经过了个三年半的大灾难。主耶稣到地上来说，我们知道不仅在这个侍奉的一开头经过仇敌的这个考验，我们想这个三年半的时间一直都活在这个仇敌的这个考验之上，那么元首呢经过十字架完全的得胜，三年半，所以圣经里面这个三年半是很重要的。所以到了启示录末了，就是在整个人类要结束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三年半，那三年半呢是主的教会最后的光景，要经过火和试炼，然后呢达到成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地上哈，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你认识这个，那么你在苦难中间哈，你才知道那个意义，你才知道怎样来依靠主。那么呢，第一方面呢告诉我们说呢，元首是这样，所以身体也一定要这样，要经过考验，你没办法逃避。那么在第二方面的第二个点上告诉我们哈，我们要怎么样的能够经过这个考验呢？那么教会呢一定要站在属灵的地位上面。所以我们看见在第四章等等我们解释里面内容，就看见啊，当日使徒们呢他们经过这个考验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完全站在属灵的地位上面，是吧？那么这里哈，我给弟兄姊妹们有两个原则，就是呢在我们经过这个事艰难的时候呢，第一个呢不是要看事情怎么样演变，也不是要用任何的方法智慧来对付它。我们今天呢很容易啊，难处一来的时候呢好多人就来分析这个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对，然后呢我们就用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想来解决。这我想这是我们天然人的反应，自然的反应，难处来了对不对，我们就想办法来对付它了。好，但是呢基督徒呢需要有一点点这个属灵的眼光啊，能够看见这些难处的这些意义是什么，这个在教会里面是这样，在弟兄姊妹生活里面是这样。那我们呢因为这个一向就用我们个人的智慧的，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就用惯了，就其实来到时候我们都是想办法。你看今天在教会里面的比如这个家里面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想办法怎样来呢对付，大怎样来解决啊。那么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也讲这个怎么样来教养儿女啊，给你很多方法啊，有很多经验哦，别人有经验成功的把经验拿出来啊。但是其实圣经里面很简单的话告诉我们说，要在主里教养儿女。好，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这一个，我们是说哎，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但是呢讲是基督徒，做的方法呢还是世界的方法差不多的啊。所以有姊妹们，这个呢我想我举的例子叫这个浅显的例子啊，那这里告诉我们事情来到的时候，第一个不是要看事情怎么演变，也不是第一个就是赶快动自己的智慧头脑怎么样来解决，不是的啊。问题在哪里？你要站在那个属灵的地位上。第二点哈，在这里我讲的就是主所要的哈，他是要看我们在这个受这个试探试炼环境中间的时候呢，我们的表现和态度，你等等我们讲这个内容的时候你知道的啊，很奇妙的。所以呢，神在教会历史中从来没有叫我们呢用一种什么外面的方法来反抗这些东西。所以基督徒从来不革命，不闹革命。很奇妙，基督徒的这个征战呢乃是我们把态度表现对了啊，那么我们就得胜。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哈，就可能我就提出来了，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什么呢？这里包括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灵的光景要柔软，但是对于真理的持守要坚定，对这里的柔软和坚定是很重要的。你看见使徒们当时在那里表现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方面来讲他们是很软弱的人，他们是这个时候彼得不像从前了，对不对？彼得从前的话呢那是很刚强的了，那碰到这种光景的话他非拔刀不可，拔刀就冲上去了。但这里我们看见彼得没有在拔刀， 他们呢用很合理的方式对他们讲，但是他们的态度很坚决，他们持守真理的态度很坚决。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一切这些患难的里面呢，一个基督徒如果能表现出他那个柔软和他的坚定啊，那这就是你站在主的地上的这个地位呢，是在主的跟前啊，是蒙主的喜悦，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得胜的一个秘诀。好，我想在开头的时候啊，我要把这些关于属灵征战、教会征战这个原则呢，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交通。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圣经的本文啊。那我们在第四章里面哈，在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会看见啊，开头呢，那么这些使徒们所遇见的那一个仇敌的攻击呢哈，它是一种双重的抵挡和威吓。这里有两班人啊，讲的两班人啊。第一班人是什么呢？祭司、守殿官和撒都该人。那么我后面那个写作呢，这个代表着一般宗教世界里面的人物啊和神学的力量。那么因此呢，我在这里要稍微做一点点的修正，比如说我从前那个时候毕竟感觉可能领会的还不够那么样详细。我知道我这个讲义出去的话，应该引起很大的难处。那么我想把这个神学两个字啊，又可能把它改成理论，因为这里撒都该人所代表的是一种天然智慧，是一种智慧和性方面的东西。我们想在神学的范围里面哈，有一部分的东西来讲是可用的，不是完全不可用的。我想那个那个神学这个不是太恰当的。那么这里的这个祭司、守殿官这些代表宗教的人物，所以我们知道很奇妙，在地上啊，教会所遇见的最大的难处呢，还不是世界来的啊，遇见最大的难处是宗教的势力和那些呢，这个搞理论的理论搞头脑的人物，这些东西呢反而成。所以这里呢，这是当时的一般人，你看他们呢，他们一看见使徒们做的这些事情之后呢，这般人就出现，就是代表着一种抵挡的势力在那里。那么第二批人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天的所代表那个官府、长老、文士、大祭司，还有他们的亲属。那圣经中呢，把这个当时大祭司的名字呢，那些哈、都把它写出来哈、就是有名有姓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代表什么呢？这些人代表世界的政治啊，代表人的经验。这个文士哈、这个长老代表人的经验，有长老。我们晓得在犹太人中间，这个长老都是很年长的啊，所以代表一种人的经验。这个文士呢，就代表世上的学问。那么这个大祭司呢，代表当时在神百姓中间哈、很有地位的一般人，他们是这个也是一个宗教人物，他们地位的权柄，他们亲族啊，也代表他们的权势。我们看见在这里呢，神主的教会呢，遇见这两班的抵挡。实际上来讲，今天的地上啊，教会所遇见的难处呢，也不离开这个原则，并不离开这个原则。那么在这里哈、当他们把彼得跟约翰这个抓到他们中间去之后呢，他们就问他们一句话。因此呢，这两句的问话实在是太好，这两句的问话哈、就是考验今天教会在地上的话，那么最大的问题，第一个用什么能力，第二个共识的人。你看哈，这一班人呢，他们还不是外行，他们那个抵挡教会，他们非常内行。那我们知道这是撒旦工作，仇敌非常注重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到底你用什么能力；第二个，奉谁的名啊？所以今天的教会要经过这两个问题的考验。第一个，我们要问说，今天教会在地上啊，或者我们在地上侍奉主啊，你们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啊？你是用什么能力在侍奉主啊？这个要经过考验，我们要问，要问，你要常常问自己，今天我侍奉的能力从哪里来的啊？ 第二个奉谁的名，是在谁的名下啊。今天呢我们不能说呢奉耶稣的名啊这个做自己的事都不行啊，你奉他的名就表示你代表他，所以这两个问话是非常内行的两个问话，这对今天的教会来讲是重大的考验啊。我想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这两个问话，并且在这两个问题的跟前能够站得住脚，那我们在主面前所做的见证的真实。那么感谢主啊，你看见当使徒们这时候被抓到中间去，抓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呢，他们没有我们所想象的惊慌啊。这个彼得，这个圣经怎么说呢？说那时啊，怎么样？被圣灵充满，谢主。这时候圣灵呢跑得比彼得快。我们讲的从前的主耶稣彼得是总是跑得比主耶稣快，人家一问的时候彼得马上就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呢人家这么一问呢，彼得还没讲话怎么样，圣灵就先充满了啊，感谢主啊，这个这样的观点就对了。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哈，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圣灵充满的是我们征战的力量，这也就说明什么事情呢？就说当这个难处来到的时候呢，是圣灵出来应战，是圣灵出来应付，所以这个给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很大的安慰的。当你遇见难处的时候呢，一件事情，比如你要做什么呢？你要被圣灵充满啊，你不要马上呢就去到处去找这个帮助的啊，你要知道你最好的帮助是从圣灵来的。所以你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啊，把自己都要空出来，把圣灵要充满你。这圣灵一充满哈，用什么就表示说呢，圣灵接手过去了。那么彼得只不过神所使用的器皿，就是对不对啊？因为我们晓得当时这个彼得约翰这些人呢，在他们那些人的眼中来看呢，那真是算不得什么了啊，他们这个无知的小卒，对不对？就打鱼的人啊，这些你看在这个拉到这个这些官府啊，这些大祭司的跟前呢，哇！我在想，如果我们凭着天然的力量去的话，你站在那里就发抖了，啊，吓死了，这样，啊，我们这个从台湾来的人呢，都有这种经历，从前在台湾看见警察都害怕，啊，所以到了美国来看见警察还都很害怕，他们美国人不怕警察的，因为警察有时候是帮助你。台湾一看警察不是就害怕，你才知道说明多大的官来，对不对？那个小小的官呢，你就怕得不得了。所以你看他们能站在这么多官府的跟前，你知道他们是大丈夫一事而来的啊。这个彼得约翰呢，这个时候来的勇气从哪里来？这个本来是从圣灵来的，感谢主，他们要继续记得主的话，对不对？曾经主曾经对他们讲说，你们被抓到官府去说，你们自己不要预备说什么话，说圣灵呢会把合适的话给你。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呢就学会了一个功课，啊，向自己死，啊，从圣灵充满他，圣灵很充满他，就是圣灵充满他啊，那么他就可以来应付这样的关系。所以因此呢，对我们来讲哈，那个我们被圣灵充满，这个应当是个经常的经历。这基督徒应当是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呢，他这里哈，圣灵一充满的时候呢，哇，他马上他变得怎么样？非常的刚强。那么从前他也很刚强，他那个彼得那个天然肉体很刚强，但是那个刚强的时候呢，是胡言乱语啊。圣经常常讲他胡言乱语。这个像在这个变化山上一样的啊，这个哎呀，这个变相他这个向来讲话这个习惯啊，哇，我在这里大山做棚啊，这个作为一个为摩西的为以利亚是吧啊，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话，但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彼得也同样的有勇敢，但是呢那个说话跟从前不一样啊，你看看他这个起来说话哈，他好像是变成了这个大人物的，他说啊，他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指着这些人呢、啊， 来讲话啊，他说哈，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们是怎么得了痊愈，下面你听他说哈，你们众人这里百姓都当知道。你看看这个现在讲话的这个多刚强啊，你们呢都当知道，他教训他们。这个彼得这个时候哪里来的这个勇气呢？这啊，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充满他，圣灵充满他啊，那么他能够在这里很刚强的对他们讲的，你们都当知道，知道什么呢？第一个啊，你们知道这个钉十字架和复活的主啊，是这个人得痊愈的原因啊。他说呢，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面前这人得痊愈啊，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什么叫他从死里复活，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因此我们知道在这张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名了，不叫名啊。所以当时他们知道这个主的名是何等的宝贵，可惜今天我们啊，我们也知道奉主的名，但是我们好像不够像当地的使徒们他们那样经历主名里面的那个丰富和全能啊。所以因此因此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两章的经历是重要的基本的经历啊。那么用这个说法真是完全被主的名所充满了，所以主的名在这里啊，那么在他们的心中也是无比的尊贵和荣耀的。那么他不仅这样讲啊，你看看，然后呢他这里的话一点都不退让啊。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时候呢，彼得在这里跟他们讲话是因为被主的灵所充满，就是他的话语很锋利啊，很有力量。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你成了房角的铜块石头。你知道他用这个话的挖苦他们啊，你们这些呢官长，你们这些长老是吧，你们他这个匠人就指着他们说了是吧。所以这里呢他讲完之后他说什么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哦。你知道当时说这个话真的是胆大的不得了，因为主耶稣刚刚才被杀死的呀，钉十字架啊，那个记忆还很新的，他随时可以被再拉到十字架上被处死的。但是呢一点的害怕都没有，因为我们晓得就是今天呢我们讲什么名什么名啊没什么关系，因为在古代那个时候啊，有君王呢很注重，尤其我们中国人古代也一样啊，那个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什么，为长者悔是吧，你知道那个就说呢，你要提起这个年长的人他的名字的时候的啊，你要非常的尊敬。所以我们中国人呢，你一个名字啊跟这个什么大人物的名字相像啊，你一定要改名的啊。你知道我们在从前在军中啊，在台湾的军中当兵的好多好多人都改了名的，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啊跟那个总统那个名字啊，这个箱子没有把这个字改掉啊，你不可以跟他这个名字一样。那么所以我们在中国人古代的这个思想就是这个人一个大人物的名是很重要的。所以在古代如果皇帝这个名字的话呢，那你谁也不敢去封那个，对不对？并且呢你不能把你的名起的跟他的名那个一样这样啊。所以呢在西方世界里面也是一样，在罗马时代也是一样，那个时候你只能奉着凯撒的名做事情，除了凯撒的名之外你其他人不可以。他这里居然大胆说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对，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是吧。就光这一句话呢就可以拉出去杀头的啊，就可以把他钉十字架。但是这个时候看到彼得里面的这个多么的强壮啊，一点没有惧怕，有圣灵充满啊。那么弟兄姊妹这里哈，我们这个故事的背景弟兄姊妹已经可能都知道了啊。他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那么我们要把它用属灵的话来解释。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呢，我们知道在 我想把它故事稍微再重复讲一下啊，因为他们旧约时代中啊，建造圣殿呢，据说犹太人有这么一个传统、传说了啊。那么他们那个圣殿呢，那个都是用了很大的宝贵的石头做，那么根基都是大石，它都是方块石。那么等这个地基做完了之后呢，那么上面就开始要建造房屋。那房屋的时候呢，第一块砖头很重要，那个叫做房角石。就他们在开采石头的时候啊，那么很奇怪的挖出来一块石头啊，这犹太这些匠人呢，这些石匠们呢，他们就来看了，大家看这个石头不知道怎么用，所以有很多这些有经验的这些匠人说，这个石头大概没用，要丢掉，放回去。那等到这个圣殿的这个地基建好了之后呢，他们就要放这个房角石了。放房角的时候呢，拿这个石头放上去也不合适，拿这个石头放上去很奇怪，这个也不合适，那不合适啊。哎呀，他们就很着急，他们想着这个圣殿是盖这个房角石不能放，下面都不能建造，对不对？这么多石头都放上去不合适啊。哎，忽然有人想起来了，哎，我们不是丢掉了一块石头吗？对不对？啊，把那块石头拿来试试看，结果把那个石头拿来一放的刚好，啊，有这么一个。传统的故事，传奇的故事在那里啊。那么所以呢，因此在做诗篇的作诗的人就讲了，他说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这个匠人就代表什么？代表一般有经验的人啊，代表呢他们是一般的这个内行的人。结果呢，这里反而把它丢掉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是说什么的，这个匠人所砌的石头就什么，就在人的经验中间呢，无法认出它的价值。所以你知道今天在地上有很多有智慧的人呢、有学问的人呢、那么他们看主耶稣呢，这个实在是这个没什么用处啊。你知道今天很多有学问的人很骄傲的，这个不是耶稣，基督徒一天到晚都主耶稣主耶稣的啊，好像哎呀，这个是宝贵的不得了，但对他来讲呢，觉得这个没什么啊。所以就姊妹，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那个匠人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人的经验、人的智慧。所以呢，如果用人的经验和智慧来看主耶稣的话呢，那的确看不出话也是不重要的。但是呢，当一碰到关乎神永远旨意的时候呢，他在神的这个建造中间呢，具有最重要的这个地位啊，非他莫属。所以你看这个彼得是这个时候啊，突然开了窍了，旧约的圣经啊，他突然有亮光了，他明白那个诗篇旧约的时候讲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晓得旧约时代中啊，当诗人写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他们只不过是受灵感说话，还不晓得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但这个时候彼得要清楚，彼得说旧约书是最重要的啊。你们今天所看见的这世界发生那个。只不过是很小的事情，那么可惜啊，你们这些匠人，那虽然很有经验，尤其这般这个长老们、祭司们，他们更是熟读旧约的一般人，他们应该很内行，对不对？结果他们内行反而把土丢掉了啊！所以呢，在这里彼得就起来讲话，那么非常的刚强。我们知道这个话呢。他们的表现呢，是因为有圣灵充满他们。那么下面哈，到十三节来说呢，这些人看见彼得的胆量，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徒，事实证明他们跟随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起站，无话可说。这里给我们看见哈，这里一方面叫他们众人很稀奇，另外一方面来讲无话可说啊，没办法，哑口无言的，你看看。你知道当时在那里的人啊，这些都是能言善道的人啊，这些大祭司啊、文士啊、撒都该人的，这些人都是非常的会讲话的人，居然呢这般加利利无知的小民做了一件事情呢，讲了一些话叫他们呢回答不出来，你看看这个真的是把这个口给他堵住了啊。所以就怎么样，这里哈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教导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样的根据。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有一次我在台北啊，就是去看望传福音的， 有一天年纪很轻，我们跑到那个台北医学院去，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读书，到他的宿舍里面去，中间两个同学，啊，这个医学院的学生都很骄傲，我给他讲述就是，哇，他们两个人呢，就用他们这个课堂上学到的一些这些关于生理生物的这些现象学问，讲我听不懂。那我怎么办呢？怎么跟他传呢？就是啊，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弟兄，他这样，他这个是不够被圣灵充满，不够依靠。他是在高雄，在高雄传福音的时候啊，碰到一个高雄医学院的学生。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是没受过什么教育，是军人。那么他就在门口跟他两个人争起来了。我在那个屋子里面呢，哎呦，我就听见他在外面的生气的大喊说：“你下地狱，你下地狱！”哎呀，我就赶快冲到外面去，我就说怎么回事？那个学生很生气，学生说：“你这个人呢、啊、都不讲理，莫名其妙不讲理啊！”他又跟他辩不过了，你知道吗？我就火起来了，他就说：“你下地狱，你下地狱！”哎呦，我赶快把那弟兄拉出去，不要，你这个传福音嘛，你跟人家动什么火呢？这个是不是？又怎么讲不过人家？人学问比他好，是不是？所以他这个恼羞成怒，就只好这么了。但那天呢，我在那个台北医学院的那个他们宿舍里边，很奇妙，他在讲这些医学上的东西的时候呢，他们故用学问压我，因为我也年轻，他们也年轻，是不是？那我们再读一读。感谢主，那天虽然没经历说彼得那个被圣灵充满。但是实在感觉神给的智慧，我也不知道什么智慧，我现在都忘了我怎么讲的，你知道吗？结果呢，我就讲了一点点的时候说呢，他们两个就鸦雀无声的，口就给我封住了，你知道吗？所以真的，你要好好的跟随主，圣灵会给你啊，有特别的智慧，特别的言语。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彼得呢，这些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小民，他们怎么样的得胜的呢？怎么样能叫这些人闭口无言的呢？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呢看出他们的胆量。那我们知道弟兄姊妹，基督徒的胆量呢是从圣灵来的，这不是从天然的力量啊，这种血气的冲动啊，千万要避免。如果能有这种勇敢的在侍奉上，一定会遇见难处。我从前也会有这种血气的冲动。后来我慢慢的学会了，所以以后跟人家谈婚姻的时候，跟他辩，这样子，因为呢，人家讲两句话的时候，你就他这个血气上冲了，对吧？这一上冲你就吃亏了，你知道，你已经站的地位不对。我刚刚开头讲，属灵的征战要站在属灵的地位上面。我从前比如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的同学也是这样，很顽皮的啊。那我在学校里面那时候刚刚年纪轻，刚刚被读复兴和爱读，喜欢传福音嘛。那个同学就在亲密期间说，那个同学说你把主耶稣拉出来看，给我看看，你把他拉出来我打他三拳。哎呀，他这么一讲，我马上这个血气上冲，我就想跟他拼命的，就想跟他打架，这样子。你这个血气上冲啊，那么以后呢就准备慢慢的学习，知道不是天然的勇敢。那么这个时候呢，比较说的胆量啊是圣灵啊。第一个，他们看出他们的胆量啊。那么第二个呢，很奇妙的又看出他们什么是无知无学问的小民。感谢主啊啊！那么如果光这两件事情还不够啊，然后第三件事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治好的人。所以就怎么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见证。啊，第一个从圣灵得胆量，第二个呢，无学问的小民没关系啊，第三个呢，那个瘸腿的把他治好了，那你有学问吗？你让我把那个瘸腿拉到你面前，你试试看，你能不能叫他好呢？所以这个叫他们呢，没有办法，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事实出现啊，所以今天教会的地上的见证啊，最好的见证是根据你个人的经历。昨天上午我们弟兄传福音啊，给弟兄姊妹善后主义找过来，然后就从个人经历出来的见证感动人啊，真的，你需要有经历， 你这个经历出来的时候呢，它本身就是一个说服力，是，并且呢是很强的说服力，叫人呢闭口不言。我今天教会在地上啊，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有更多的经历，我们感谢主的，因为我常最近常讲，我们需要身体侍奉，对吧？因为你一个人的精力到底有限。我常常感觉一个事情很为难的是，这十多年在西雅图给你们讲到的，我最精彩的经历都讲完了，所以你们常常听见我的反反复复的出现啊。开头第一次听说，我很感动，再多听两次，听了第十次之后呢，笑也笑不出来。你还没讲呢，你都知道了，对不对？啊，那所以弟兄姊妹需要什么？大家都起来讲，是吧？这就身体的侍奉，那就丰富了。啊，你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资历。那今天的教会呢，我们知道教会的事不是光建立在一两个人身上，啊，建立在整个身体上。所以有了这个经历的事实之后，那才是真正的力量，啊，真正的力量。我听说你们姊妹聚会里面呢，就我先讲一点见证的，大家的后啊，就眼泪汪汪的啊，流了一大堆眼泪啊，就是因为这个是真实的经历出来的，就是力量啊。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要很注重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给我们的带领。所以呢，没有学问不要紧。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我们这个圣经也不懂啊，好像是无学问的小子，对不对？没关系，一个人有胆量，圣灵给你胆量，那么不是靠学问啊，但是靠什么实际的经历。这个治好的人摆在我们跟前的时候呢，讲不出话来了，因为他们如果要再变的话呢，我主教说好，我马上到外面去拉一个瘸腿进来，那么你一一看吧，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就只能这里哈，我们知道他们有很强的一个事实在这里。对，当日呢，就借着这一个啊，叫众人呢无话可说，没有话可讲，气也心里面很生气，但是外面呢没办法讲啊。那么所以这里哈，这个他们呢就出去开会了，开会，他们喊出去了，他们开会，他说怎么办呢？他说怎么办这两个人？我想他说，因为他们呢，虽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对吧？这个你也不能说没有，他凡在耶路撒冷都知道啊，这个怎么办呢？啊，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你看看啊，这个事实摆在你的跟前呢，叫他们虽然心里面反对，但是呢，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啊，啊，他说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他说下面就怎么办了？他用了恐吓的方式。我们讲的撒旦的工作都是差不多的原理，这个老魔鬼做来做去也都是那一套，恐吓吓唬吓唬。我们在有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啊做了一个事情啊，那么给那个环境的新鲜的男子一下就吓到了，但是你到被圣灵充满的这帮人呢，你吓不到他，因为是灵在你的身，他们的力量吓不到他们。只好什么叫他们说，你们不要再奉这个名。奉这个人，奉这个名，来对人讲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哈，撒旦仇敌也知道这个名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处理的征战的这个最中心的点，就是为了主分主。一方面是怎样奉主的名，一方面是尽量抵挡主分主。所以主的名对我们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结果呢，他们呢，这个禁止呢也禁止不了，就十九节呢，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是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这个彼得约翰呢，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啊，他们你看见他们这个非常的勇敢，一点都不退让啊，那么这个话呢，当初他们这个讲出来的时候呢，哈，这个。我相信这些官长们呢，这些长老都听见了之后，他们实在受不了。那么，二十节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非说不可。所以下面的官长为百姓的缘故啊，想着不打鼓，就把口罩一个把释放。所以众人呢，就把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从这是一个故事啊。这后面讲的是那个被医好的也四十多岁，从生来瘸腿，对吧？也四十多年啊。那么这一个事实摆在他们的跟前， 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仇敌在这里完全失去了他的一个权势。所以呢，在这一次的征战里面啊，我们看见使徒们打了一个非常美好的仗。这个美好的仗在哪里呢？我就说呢，基本的原因就是他们站在树上，他们完全是靠圣灵征战，不是靠不一样。所以呢，回来之后呢，他说二人即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了。今天啊，很多教会他们用这个词叫做会友，就读这个词。其实呢，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会友，他就是到他们自己的那里去啊 ，their own， 或者说是 company， 到他们自己的那边，就是到教会去。所以有人说中文翻译圣经的这个词翻的最不好。说很多人讲我们会有多少，我说反正有人也问我说你们的会有多少，不是会有啊，我们知道我们是弟兄姊妹，不是大家到教会来做朋友，我们是弟兄姊妹，生命的关系在这里。那么所以呢，他们到那里去之后呢，就把那个执事长长老就都要告诉他们，哇，听见之后怎么样，就重新回人高声赞美啊，哇，所以这样子，这个因为他们向来啊，在这个犹太教的跟前他们是抬不起头来，对不对？他们是小人的，也只想着不仅行了一件神迹，并且呢做了这么荣耀的事情，把这些官府的口都封住了，哇，弟兄姊妹们那这下子兴奋的不得了啊，他们就高声的在这里赞美啊，所以这个得胜呢带来了欢乐的赞美和重新的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下面这个祷告非常重要啊！这个祷告呢，我们总的来讲的话呢，是什么样的祷告呢？它是为着教会尽仆人职分的一个祷告。因为你看见在这一个祷告里面哈，最多用到的词是那个仆人这个词啊，用到的仆人这个词。好，它这里哈讲到大卫是仆人。因为它里面的称呼啊，这个称呼用的词是很特别、很特别。那么，为什么他这里要用这个仆人这个词呢？那么我们曾经讲过哈，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讲到仆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我们呢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啊，我们是神的臣仆，还是为着神荣耀的词。所以这个祷告呢，不是为了个人词，是祷告，祷告。